山琴马杜罗川普进军委内瑞拉石油，君子报仇50年不晚，美国委内瑞拉半世纪石油恩怨，中共能源同金融噩梦，百亿债务恐告吹。马杜罗押韵洛瑞加30年前嘅1月3号。观众朋友，大家好。如果话粮食系中共嘅生存底线，咁石油就系全球大国博弈嘅血液。今日我哋嚟倾下呢两个俾中共续命嘅基础出现咗点样嘅危机。先讲石油，就喺新年嘅第三日，中共反美轴心嘅主要小弟委内瑞拉变咗天。美军喺委内瑞拉嘅加拉加斯成功捉咗马杜罗同佢嘅夫人，并且已经将佢运嚟委内瑞拉，送到去美国接受审判。在商言商，先讲石油。川普总统今日话俾霍士新闻听，美国将强力参与委内瑞拉石油业工业。川普话：我哋将非常强力咁参与其中，我有乜嘢好讲嘅呢？我哋拥有世界上最大、最伟大嘅石油公司，我哋将非常深入咁参与其中。喺今日嘅讲话中，佢仲强调：我哋将喺委内瑞拉继续执政，直到我哋能够实现安全、妥善同公正嘅权力交接。不过而家仲唔知道美国石油巨头佢哋嘅兴趣点样。据 Political 上个月报道，行政当局曾经询问美国石油公司系咪有意重返委内瑞拉，但系得到嘅答复系坚决嘅不。委内瑞拉拥有全球已知最大嘅储量，但喺全球市场份额相对比较少。去年出口量大约为每日70万至90万桶，因为喺制裁之下，相比之下，沙地阿拉伯每日嘅出口系超过600万桶。中共系最大嘅买家。等一阵我哋嚟分析对中共石油嘅打击。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甜食，不如为你关心嘅长辈同好友补上一整年嘅好精神。补气18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咁存起嚟，令在乎嘅人拜年周围去都唔攰，团圆聚餐气色好。年节送礼送到心坎里面先至系真体面。今年就选补气18味，将呢份实在嘅关心化成每一日嘅好精神同好气息。而家落单最划算，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中，输入优惠码888，立即享受专属价。即刻去健康520官网落单啦。点解川普强调委内瑞拉嘅石油工业？历史背景系2025年底至2026年初嘅呢场军事行动之前，川普多次提到委内瑞拉偷走咗美国嘅石油。从时间上睇，川普呢个系喺度为50年前嘅美国石油巨头佢哋出头。1976年嘅1月1号，时任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主导石油工业国有化，导致当时喺委内瑞拉经营嘅美国石油企业艾克森美孚、海湾石油、雪佛龙、德克萨斯石油公司同欧洲嘅壳牌石油，总计损失大约50亿美元资产。佢哋一共只系获得赔偿10亿美元。之后2007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兹对艾克森美孚同康菲石油进行咗2度强行驱逐。当时呢啲石油巨头公司透过诉讼主张应该获得几十亿美元嘅补偿。喺记者会上，川普总统喺回答记者问题嗰时强调咗一点，话我哋会卖更多嘅石油。佢将允许美国石油公司前往委内瑞拉，以利用其大量原油储备。佢话：我哋将俾我哋嘅美国最大嘅石油公司、世界上最大嘅石油公司进入，花费几十亿美元修复严重损坏嘅基础设施、石油基础设施， 并开始为国家赚钱。他说，同我们合作将令委内瑞拉人变得富有安全，委内瑞拉人会好高兴。欧亚集团分析师格雷戈里布鲁说，马杜罗落台总体上是石油的睇跌信号，美国可能会放松封锁，甚至可能愿意与新政府合作恢复和增加石油流量。市场预计短期内会有更多委内瑞拉原油流入。而对中共来讲，这个是能源噩梦，亦是金融失血。中共之前透过石油换贷款获取委内瑞拉大量的自价原油，自2007年以来向委内瑞拉政府提供贷款总额大约6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发生在查韦兹和马杜罗执政时期。截至2026年1月，剩余欠款估计在100至190亿美元之间。现在委内瑞拉新政府大概率会重新清算债务，中共不单止可能损失几百亿美元债权，更加是失去了这条不受西方管控的廉价补给线。无论是美国的临时接管，亦或是委内瑞拉新政府，都极可能宣布马杜罗时期与中共签署的合同是非法的，这个将导致中共在拉美的战略投资大幅缩水。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委内瑞拉反对派一直主张马杜罗时期签署的所有国际贷款和石油合同都未经过反对派控制的国民议会批准。根据委内瑞拉宪法，这些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国际法里面有个概念叫做恶债，如果债务是被独裁者用来镇压民众或者是挥霍了，并且债权人即是中共明知道这一点，新政府有权拒绝偿还。川普政府的助攻美国已经多次说马杜罗政府为违禁药物极端主义犯罪组织，如果这个被定义为犯罪组织，那中共和他签署的所有合同都可能被看作是洗黑钱或者是资助极端主义，新政府清算起来将毫无法律压力。而真正的痛苦是在于骨牌效应，因为一带一路政府现在都在度关注未来的走势，如果马杜罗和北京签署的债务被赖账，这个将向非洲和亚洲的其他一带一路受援国传递一个信号，只要政权更迭并倒向西方，欠中共的钱是可以不用还的。具体规模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用了三个 AI 帮我们计了一下损失，大致的规模是几百亿美元的战略布局清零。这个对于目前国内财政紧张急需外汇的中共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除了对中共的金融和能源的冲击，如果委内瑞拉石油重返市场，将会压低全球油价，这个石油市场的新局势对俄罗斯亦是重创，因为俄罗斯原本是靠高油价支撑乌克兰战争，全球油价降低，俄罗斯的石油价格亦要跌，这个会令已经不堪重负的俄罗斯战争经济更快地面临破产。刚才这些都是商业上的故事，咁好多人都想知道跟住落嚟马杜罗会系点样。以史为鉴，头先我哋讲咗50年前1976年1月1号嘅故事，跟住落嚟讲36年前嘅今日1990年嘅1月3号嘅故事。36年嘅今日1990年1月3号正系巴拿马独裁者洛瑞加走出梵蒂冈大使馆向美国投降的日子。整整36年之后，马杜罗在同一日落网，这个确实是一个令人非常震惊的历史巧合。历史不是在这里重演，而是在这里押韵。1989年鲁布殊政府以违禁药物走私和洗黑钱罪名起诉洛瑞加， 洛瑞加随即宣布巴拿马和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对于马杜罗的情况，大家都很关注。跟住落嚟，马杜罗点样被起诉，点样被对待，同埋被关押喺边度？而家系讲话已经系送去关塔拿摩监狱。洛瑞加当年被带翻美国之后，经历咗长年嘅法律诉讼，最终被认定为战俘，享有着制服等特权。佢喺美国被拘留20年之后，被引渡到法国，后来重返巴拿马。在2017年去世。今朝早，美国司法部已经表示，马杜罗夫妇将在美国法庭面对美国正义的愤怒。但 Axios 的报道认为，如果参考洛瑞加案件，这场法律马拉松预计将耗时多年。Zero Hedge 亦都是发帖文话，正如乔纳森·特利所报告的这样，这项行动将证明是执行刑事逮捕令和对国际贩毒集团作出的回应。该行为和1989年针对洛瑞加的法律框架非常相似，有先例支持早期行动，现在将用于为委内瑞拉的行动辩护。的确，同头先讲嘅石油相比，最严重嘅系政治影响。我哋睇到俄罗斯同中共对呢件事系好唔高兴。的确，呢个系对中共、俄罗斯、北韩逐心嘅战略重创。呢个唔单止系一个独裁者嘅倒台，更加系中共同俄罗斯呢个对抗西方逐心喺南美西半球最重要嘅支点被拔除。先讲下中共，北京一直为马杜罗提供外交同经济支援。就喺马杜罗被捉嘅几个钟头之前，中共嘅官员仲无意之间交咗投名状，同马杜罗见面，暴露咗马杜罗嘅行踪。所以在美军特种部队的行动面前，中共的保护伞和他们提供的防空系统一样，在美军面前只是个摆设。这个会令其他依附在中共的独裁政权，比如缅甸、柬埔寨、北韩和非洲国家都感到寒意。美国国会的对抗中共特别委员会发表文章说，川普政府对尼古拉斯·马杜罗采取的果断行动，将中国的盟友赶落台，令世界更加安全。中国和马杜罗的合作扶持了一个独裁统治者，他和我国的敌人勾结，损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中国正在中南美洲积极开展和我们对抗的活动，那些选择和习近平合作的人应该明白，他没有办法阻止马杜罗的失败。先讲在拉美的布局，中共在拉美的三架马车，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中，阿根廷已经转向，委内瑞拉而家崩塌，那就只是剩下巴西和古巴在这里震了。可以讲，这个是中共在美国后院的影响力正在经历20年来的最大规模崩塌。我们在8月20号的节目里面提到过，当时美军三舰围堵了委内瑞拉，显然醉翁之意不单止是打击涉及违禁药物的集团。大家看下地图，委内瑞拉在哪里呢？南美大陆的东北角，旁边是哥伦比亚，在旁边就是美中必争的要地巴拿马运河。美国将巴拿马运河交给巴拿马之后，经历了扩建。2006年公投那时，根据俄罗斯生意人报在当年10月24号刊登的文章，认为巴拿马运河的扩建将有利于中国的能源安全，说扩建之后的巴拿马运河可以通过30万吨级以上的油轮，从而大大缩减委内瑞拉石油运往中国的时间。委内瑞拉原油运抵中国港口只是需要24日。当时 Zero Hedge 账号发帖文说，华盛顿的这次武力投射还向北京发出信号，限制中共在该地区的活动， 特别是围绕关键基础设施和贸易要道的活动。不单只是中共，还有俄罗斯。俄罗斯失去了在南美停靠核潜艇部署战略轰炸机的潜在基地。俄罗斯海军，特别是东北舰队的核潜艇，一直试图在加勒比海建立长期存在。2024年6月，俄罗斯最新的黑山虎核潜艇就曾经访问过南美的古巴。普京在2025年底曾经威胁说要将新型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对抗西方的第一线。委内瑞拉本来是最佳选址，现在这个选项被永久抹除了。俄罗斯在委内瑞拉部署的防空系统 S-300 和雷达设施原本可以监控加勒比海的美国基舰动态，现在这些最先进的俄罗斯制造设备很可能被摧毁或者是落入美军手上。所以中俄为什么这么生气？他们投入了20年和几百亿美元建立的南美战略支点，在24个钟头内被川普彻底清零。讲到俄罗斯核潜艇，大家不要以为俄罗斯和中共会坐以待毙。俄罗斯向北韩提供核潜艇技术是2026年地缘政治最危险的变量之一。之前海事产业刊物 The Maritime Executive 引述西班牙媒体真相的一份新报告指出，去年在西班牙东南部地中海岸外沉没的俄罗斯货船 Ursa Major 正运载两座 VM-4SG 核潜艇反应炉的未申报部件，据港计划停靠在北韩，就是北韩的港口。西班牙当局确定 Ursa Major 船尾蓝色防水布覆盖的物体很可能是未装燃料的海军核反应炉外壳，每个重大约65吨，调查人员将它识别为 VM-4SG 反应炉的部件。这个是苏联设计的海军核反应炉，用于冷战后期为俄罗斯核弹道导弹潜艇舰队提供动力，现在仍然有限服役。西班牙当局推测，这些反应炉部件可能是莫斯科给北韩的核潜艇计划。该计划最近揭晓了其第一艘弹道导弹潜艇。这份关于发现俄罗斯部件的报告是在北韩发布新图像几日之后浮出水面的。北韩方面声称这个是其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该平台被定位为对美国在该地区海军主导地位的直接挑战。最后我们来讲一下中国人的饭碗。每年中共最先出的一号文件一定是关于农业的，但我们知道今年的中原粮仓受灾严重，那明年会不会重蹈覆辙呢？财新网最新的周刊文章说，多地2025年降水量创新纪录，受雨带北移影响，是一份非常沉重但是极具深度的分析报告。如果真的是雨带北移，这个不单只是天气变热或者是雨水变多的问题，它正在这里从根本上重塑中国的农业版图。我们先来看看最重要的迹象。12月12号内蒙古自治区气候中心气候监测评价室主任刘新更新了呼和浩特最新的年降水量数据。截至当日，呼和浩特2025年累计降水量已经是达到777毫米，比较上年的降水量是多了将近一倍，为历史第一，远超过1961年创落的637.8毫米的年降水量最高纪录。为什么看内蒙古呢？因为以前内蒙古的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就是很罕见的了，现在已经是达到了600-700毫米。400毫米的降雨量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分界线， 换句话讲，如果真的北移咁多，以后内蒙古都是降雨量在600至700毫米，内蒙古难道要自此从游牧改成农耕？文章引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罗京佳讲，雨带北移导致种植带向北，向高海拔地区迁移，这个既是粮食生产的新机遇，可以缓解水量错位矛盾，改善水土资源匹配，亦面临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导致的产量品质相降、农作物病虫害发生区域扩大等风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干旱气候变化与减灾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张强在接受财新采访的时候说，很多人认为无论怎样，北方地区降雨多了是一件好事，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对农业来讲，降水量增加未必完全是好事，关键要睇降水出现的时机是否匹配作物生长需求。比如2025年春夏，北方地区先是在春夏作物生长期遭遇高温干旱，之后又在秋收那时遭遇持续连阴雨，同农业需求完全错位。从2025年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中原粮仓正沦为灾区。中国传统的农业格局是南稻北麦，北方粮仓之所以能够支撑起中国人的饭碗，是因为其气候相对稳定，但现在雨带北移打破了这种平衡。今年中原粮仓的小麦和粟米还有花生都是遭到了连续阴雨的致命打击。中原地区最怕的不是干旱，而是烂场雨。如果以上的都是天灾，下面的是人祸的因素，就是中共对资讯的封锁。我们在11月的多次节目里面提到，中共对中原粮仓的灾情报道进行404处理，这个对农业安全有两层极其危险的影响。市场预警失效，当灾情被掩盖，农民、粮商和加工企业没办法根据真实的产量调整计划和应急措施。换句话说，2026年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农民他们没有准备，没有提前的应对预案。当政治掩盖灾情，粮食安全、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那就是中共统治下的一个统计数字上的谎言。可能直到下令清零粮仓，才会发现问题已经无法挽回。所以大家看下新的一年，中共的饭碗还是否拎得住呢？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